是有孩子们在我们当中，青少年们在我们当中。我刚刚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册子，就是为父亲去祷告3天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使用这个小册子，在后面的时间里边呢，可以去为父亲们献上自己的祷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宣召。我们今天宣召的经文呢，是出自诗篇的22章的25到26节，我们大家一起诵读。起，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天，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看到了久违的阳光。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亲。你借着今天父亲节，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多么的重要。天父，谢谢你创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和你在一起经历你的慈爱。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使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去敬拜你，让我们去侍奉你。恳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你始终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和你的亲密，让我们被你使用，被你祝福。谢谢主，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敞开你的荣耀。 当中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要亲眼看见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向神献上的感恩和敬拜，以回应神信实和丰富的供应。在哥林多后书有这样的经文，说到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奉献投入在就是进门的左手边有一个奉献箱，那么也可以按照我们在PPT 上请同工打出来这个我们的奉献的远程奉献的信息。对，这是我们有远程奉献的信息。那么大家可以用远程的方式或者是用现金的方式进行奉献。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为奉献献上祷告的时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可以在这里经历你，我们可以在这里向你献上我们的奉献。天父因为你在2000年前就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罪债，天父3天之后他复活成为我们真的是永生的救主。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付上如此高昂的代价，在今天就恳求你时时的用你的圣灵去提醒我们，你是不是在我们的心中优先的次序是放在最高的位置。恳求你让我们时时的去警醒，去分辨是否我们的心中还有别神。天父在这样的时候就恳求你让我们愿意把我们从你那里得来的恩惠，从你那里得来的这一切能够向你献上。恳求你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聚会当中，在接下来的信息当中，能够借着讲员的口我们去明白你的道理，我们能够愿意用你的话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谢谢主，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儿童可以去到楼上704的教室去学习主日学。那非常高兴今天青少年呢是和我们成年人在一起，在大堂里面去一起崇拜和听讲下面的信息。好，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大家齐声的去诵读记载在约翰福音8:1-11。其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来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们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感谢神宝贵的话语，今天为我们带来信息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Peter。 Peter 是五个孩子的父亲，所以今天他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他。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可以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敬拜和感恩，因为主你是那一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的上帝。我们与生俱来的敬拜的渴望，若不是对着你来发出，那又要交给谁呢？所以主啊，今天早晨当我们在这里要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一起感受你的话语的时候，我在这里向你恳求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恳求一件超自然的神迹，就是恳求主你自己亲自来把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来触摸每一个人的内心，让每个人不只是对着头脑说话，而是对着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每一个人的心被你得着，被你改变，因此更多的真的是看到主你是生命当中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和颂赞的那一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主席刚才带我们读了今天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好像跟今天这个应景父亲节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哦。那就我尝试来看看我们怎么去理解今天的这段故事，跟父亲节又有些什么样的关联呢？那我想如何解读这个故事，有很多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那我今天想从一个心理学的实验跟大家开始分享起来。那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蛮著名的一个发现，叫做依附理论 Attachment Theory， 不晓得有没有人可能听说过啊？听说有人告诉我说最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非常的红，很多人在传。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当一个人他感到害怕或者失败的时候呢，他的心里头有没有一个安全的基地他可以回去？那一个人他有没有一个安全的依附关系，对这个人他的心灵呢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我想先来看一段视频。那这个视频呢大约三分钟左右，是一个实验，科学家叫它叫 Still Face Experiment， 镜面实验，就好像或者是面无表情的实验。我先介绍一下这实验大概在做什么。就实验中科学家就是研究人员，他邀请一个照顾者，比如说一个母亲带他的孩子，这孩子很小，可能只有一岁或一岁不到，那跟他在一个房间里头互动，那跟他玩啊，跟他说话。那你看到母子之间这个互动，母女之间这个互动之后，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研究人会让这个母亲转过头，然后转回来的时候呢，她就开始面无表情，不会再有任何的反应。好，那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孩子他的表现会是怎么样。可以放得出来吗？你可能要帮我放一下。
Babies this young are extremely responsive to the emotions and the reactivity and the social interaction that they get from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started studying 30, 40 years ago when people didn't think that infants could eng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still phase experiment, what the mother did was she sits down and she's playing with her baby who's about a year of age.
I'm like a girl. Oh.
And she gives a greeting to the baby. The baby gives a greeting back to her.
Yeah.
This baby starts pointing at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the mother's trying to engage her and play with her. They're working to coordinate their emotions and their intentions, what they want to do in the world. And that's really what the baby is used to. And then we ask the mother to not respond to the baby. The baby very quickly picks up on this. And then she uses all of her abilities to try and get the mother back. She smiles at the mother. She points because she's used to the mother looking where she points.
Yeah.
The baby puts both hands up in front of her and says, "What's happening here?" She makes that screechy sound at the mother, like, "Come on, why aren't we doing this?" Even in this 2 minutes when they don't get the normal reaction, they react with negative emotions, they turn away, they feel the stress of it, they actually may lose control of their posture because of the stress that they're experiencing.
Okay. I'm here. And what are you doing? Oh, yes. Oh, what a big girl.
It's a little like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The good is that normal stuff that goes on that we all do with our kids. The bad is when something bad happens, but the infant can overcome it. After all, when you stop the still phase, the mother and the baby start to play again. The ugly is when you don't give the child any chance to get back to the good. There's no reparation, and they're stuck in that really ugly situation.
So, 好，帮我放下一页好吗 ？OK。好，刚才那个视频，我想大家看了以后，心里有什么感受吗？我自己第一次看到之后啊，我心里其实有一些蛮强烈的情绪反应的，很震撼对我来说，就发现说哇，原来一个婴孩，即便他可能一岁都不到，其实他真的是可以很敏锐的察觉到他周围的人的情绪状况，并且真的想到说，你想象一个孩子，特别年纪这么小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照顾者去照顾他的话，他是没有办法生存下来的，所以他本能的就会想要去依附在他的照顾者身上。那这个照顾者可能是母亲，可能是父亲，可能是其他照顾者，对这个孩子来说就是他一切的生命意义、快乐所有的来源。那想象当他这个照顾者没有办法同步到这个孩子的需要的时候，当他们之间的这个情感连接断裂的时候，对那个孩子来说，他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是多么的强烈。那特别是在孩子年纪这么小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明显。那因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渐的长大了，逐渐的比较能够照顾自己了，那有的时候孩子继续不能够得到照顾者的连接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自然的回应呢？ 那我想，我们看到刚才在视频里面这个孩子，他因为他害怕嘛，所以他本能的反应就是想要得回那个连结，得回了连结，他才有安全感。那他做什么呢？一岁的时候，他可能他笑，他指，他发出声音，他尖叫。那如果透过他做的这一切，关系得回来了，那这个孩子他学到的就是说，当关系断裂的时候，我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才能够赢回我需要的这个关系。关系回来了，那我就不怕了。在这样的模式重复、再重复、再重复很多次之后，在我们的大脑里建立一个回路，进入潜意识里面。那当这个孩子逐渐的长大，笑可能变成了他学会用他的幽默或者搞笑耍宝表演来得取成年人的关注。孩子的指可能就变成说，啊，我要成绩很好，来，我很乖，来，你来看我，我表现得很好，你来恢复跟我的连结。那他发出声音尖叫，或许很可能变成长大以后一些行为的问题，他透过一些超越的行为来吸引注意。但不管他做些什么，但那背后的动机其实很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当这个关系断裂，当没有人关注我，没有人看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害怕，我很想要被人看见，所以说来透过我做的一切看到我，赶快看见我，来跟我产生连结。那再想想，如果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试过了，但是不管他做些什么，不管他如何的努力争取，这个照顾者就是没有办法稳定的跟他产生连结的话，那怎么办呢？他发现，哎，我讨好你没有用，我想要制造一些东西来引起你的注意也没用，那这个心里这么痛苦的时候怎么办？那一个可能的表现就是，这孩子逐渐的长大，他学会压抑自己内心的恐惧，逃避自己，我不要去感觉，我就说服我自己说我不需要这个连结的。那在一个其他的实验里面，研究人员也发现很有趣，在一个房间里，如果一个陌生的房间，照顾者带着他很小的孩子到这个房间里开始做一些游戏，然后当照顾者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他们观察这个孩子可能才九个月或一岁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有一些孩子当他的照顾者离开的时候，妈妈离开的时候，他是完全不会任何哭闹的，他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自己继续玩，当妈妈再回到这房间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表情，不会去追，不会找着妈妈的，好像完全不需要妈妈一样。可是研究人员发现，即便他们表现出来不需要妈妈，但他们的心跳在那段时间是加速的。这反映说，他可以说服自己我不需要妈妈，他可以说服自己我好像我不需要连结，可是他欺骗不了自己的身体。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会告诉我说，其实我是在那个害怕紧张的状态当中的。所以逐渐长大之后，用这种逃避的方式，那他可能就会演变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许逃避到游戏里面，到网络里面，社交媒体，毒品，也可能他会用逃避到读书当中，工作里面，运动当中，总之找一个东西，找一个兴趣或嗜好来躲避与其他人的连结。那其实我们看到，不管他用的方式是去讨好还是去逃避，其实都是出于一个人本身与生俱来的一个求生的反应。因为这个关系的断裂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因而发展出的一些的生存的机制。那关于这个现象呢，从这个科学研究从1950年开始啊，已经在各个地方，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都重复了很多很多次，上千次的实验，这是一个可以高度在不同的文化语言处境之下被重复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所以在上帝的原始设计里面，其实我们可能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因为我们的三一神的本身， 他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存在关系和连结当中的。他从起初更古以前就是这样，他们就是永恒存在在关系里面。所以当神创造了人类之后，也是在关系里。我们回想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了海洋陆地，一切一切之后，他说一切都甚好，唯有一样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那为什么呢？我想神的心意是要让他创造的人可以享受在关系和连结当中来成长，来认识他。所以于是神又再创造了第二个人，帮助他们建立了群体的关系。所以关系对一个人为什么是格外格外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个注重关系连结的上帝。所以当关系断裂的时候呢，带来的痛苦就是如此的痛苦。那研究人员在这么多年的研究下面，他们大概归类了几种不同的依附类型。第一种依附类型，它称为焦虑型依附，或叫 anxious attachment。 这个焦虑型依附的人呢，他大概是怎么样子呢？他内心的潜台词大概就是在说，不要丢下我，因为我渴望被认同，我渴望得到那个关系，但是我又总是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所以我会被抛弃。那在这个焦虑之下呢，他就促使这个人总是要去尝试做些什么，表现什么，去讨好别人。所以这样子在焦虑型依附的人呢，他成长以后会有一些共通的特点，就是他特别容易会敏锐的感受到别人的情绪是怎么样，特别容易察觉，哦，今天他好像不太高兴啊，那特别学会怎么样去照顾别人的情绪。那我自己就是大概是这样类型的。那在第二种呢，研究人称为逃避型的依附，回避型的依附，或者 avoidant attachment。那这样子的，他的潜台词就是说，我不需要你，因为需要别人是软弱的。那关系断裂还是痛苦的，怎么办呢？那我学会了去用不同的事物包裹住我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说服我自己，我不需要别人。那这样类型的人呢，当他遇到了一些关系上的矛盾或问题的时候，他本能的反应可能就是抽离，或者用冷漠的方式来处理，或者就回避。那这些依附特性呢，其实无形之中都影响着在我们生活当中各种的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那一个常见的现象，可能就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如果其中一个配偶是焦虑型，一个是逃避型，那时常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当夫妻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回避型的他可能就用 冷冰冰的方式来回应，他就可能不讲话，有点像视频当中那个没有表情的妈妈。那焦虑型的那一方呢，他怎么办啊？他不知所措啊，他想尽办法想要恢复那个关系，但是当他想尽办法去追他，去讨好他，或者想要让他讲个交代出来的时候，这只会让回避型的那个更感到恐惧和压力，而更想要逃避。所以一个追，一个逃。那然而，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照顾者他可以相对比较稳定的同步到孩子的需要的时候，孩子成长中他会逐渐的内化，知道说啊，照顾者是可以信任的，可以依靠的。所以他会把这个关系逐渐扩大到他周围其他的关系上，他会知道说这个连结不会因为我失败了或者我做错了什么事情而被切断。孩子会发现说，当我感到害怕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安全的基地，我可以回去。研究人员称呼这样的类型叫做安全型依附。那这样子类型的人呢，他们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也相信周围的人是可靠的，他相对会比较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软弱，他也可以在他的安全基地那里得到力量，然后重新再出发。 但是我想要说啊，不是只有安全型的依附关系的人才是所谓的正确的或是健康的，因为焦虑和回避型其实都是一个本能自我保护的结果。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不是要去谴责，而是希望有了这些理解之后多一些些的怜悯，不管是对自己或者是对自己身边的人。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想一想，我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依附类型呢？那在我们看经文之前，我还想再说明一下，很多时候啊，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依附关系的概念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两种的反应。第一种反应可能就说啊，我现在会是这个样子，关系当中问题这么多，我终于明白了，因为可能我是一个焦虑型的依附啊，但就发现说这一切都是我父母的错。啊，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我们不是要去指控任何的人，而是理解说我们的上一代很可能他的物质条件非常的缺乏，每天为了要吃饱穿暖，已经没有再有额外的余力来同步孩子们情感连结的需要。那他们在上一代的生活当中的许多的焦虑，而不自觉地把这个焦虑转移到了下一代的身上，因为他的缺乏，所以他给下一代说，只要你成绩好，你就可以换取跟我的关系。但或许他的目的是希望帮助下一代不要再过他那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责怪，而是理解背后的原因，而帮助自己和下一代一起来承担可以改变的责任。此外，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非常非常怜悯的上帝，因为研究人员也发现这个依附关系是可以被更改的，是可以被重组的。那第二种很可能出现的反应就是，了解了之后就发现啊，我很沮丧，因为我今天做父母了，可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完全同步我孩子的需要，所以我可能已经搞砸了，我没有办法给我的孩子们安全的依附关系。但是再一次，上帝的恩典真的在各处都显现。研究人员也发现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做到100%，在许多的研究中也发现，只要照顾者能够给到孩子大约30%-50%的依附的同步的情感需要，就已经可以帮孩子建立一个安全的依附关系。没有人是完美的，最重要的是当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是不是可以谦卑的去修复。所以我们今天尽我们所能的去成长，去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能给的，我们的上帝他的恩典会遮盖我们所不足够的。好，那刚才简单了分享了关于依附关系的一些理论，那这跟今天经文的故事有什么关联呢？我想我们就尝试透过刚才这个依附关系的一个框架来试着理解今天这段的故事。那请听我再来念一遍今天这段经文。所以耶稣却到橄榄山去，清早他又回到圣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导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犯奸淫时被捉的女人来，叫他站在当中，然后对耶稣说，老师，这女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书上命令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那么你怎么说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抓到控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于是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听见这话，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都走开了，只剩下耶稣一人和那仍然站在中间的女人。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任何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首先，它的场景发生在哪里？它发生在一个清早，在圣殿里。圣殿在当时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然是敬拜神的地方，好像今天早上的主日学我们谈到圣殿。但同时在那个文化之下，也是一个人潮非常的聚集，公开的场合，人来人往，有点像是一个社区中心，或者像一个中国的传统的市镇，它的一个庙口，很多的生意啊，很多的买卖啊，在那个门口。第二个，那是哪些人在那儿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它代表的是权力的阶层，他们这些是上层社会的人士，他们掌握了当时社会的这些权力。那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女人，她被带过来，描述这女人说她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抓的。那当然我们不晓得，可能是她两天前被抓的，还是刚刚早上被抓的，不知道。但是可以想象，她被带到一个这样公开的场合，这么公开的指控，他可能是极度的恐惧，极度的羞辱。那到这里可能马上有个疑惑了，那男人在哪里呢？那犯奸淫的男人怎么没有在这里呢？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犯奸淫的男人和女人是同样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他们只带了女人来，没有带男人来。那很明显的，这里在说明着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欺压，对弱势群体的不公义。我们看整个故事的进程当中，整个围观的人群没有一个人发话问说那个男人在哪里。我想可以想象这个围观的人群，他们的冷漠，他们的无情，是不是有点像在刚才视频当中完全不回应的那个妈妈。那这说到要试探为难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面，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所以他们理当要遵守罗马帝国的法律。在罗马帝国法律来说，是不能随便打死人的，任何的处死是需要经过犹太的系统的审判。所以今天如果耶稣说好打死他，那么他们就抓到把柄咯，可以把耶稣交给犹太的巡交给罗马的巡抚，把他交给，让他被带走。那如果耶稣说把他放走，那耶稣就违背了犹太的律法，并且耶稣一直以来他自居他是税吏和妓女和罪人的朋友，他这个充满慈爱怜悯的这个人设，如果在这个时候耶稣说打死他，那他这个慈爱的人设可能就会崩塌。总之，他们来试探耶稣的目的就是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把柄，可以削弱民众对耶稣的这个跟随，以及削弱耶稣的影响力。所以他刻意选择了一个在人潮拥挤的市中心、社区中心的这个圣殿的地点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最后想到这些围观的人群，刚刚想到他们可能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看热闹的样子，或者也可以想象到很多人可能手里已经拿好石头了，他们可能很多表情的鄙视，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耻，随时准备把手里的石头扔出去。那这边有一个图片，你大概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场景。这以前的画家画的，从这个角度看到前面是一个熙攘的一个市场，然后后面一个女人被带进来。所以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场景啊，但想想是不是也其实时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作为父母的，我们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如果我做爸爸，我认为自己有理，我好像就总是要咬着不放，要把对方按着我的理据把他压下去。那特别是如果这时候把圣经搬出来支持的立场啊，支持自己啊，那更是真是不得了。但我这里要讲，我不是说是非对错不重要，我也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遵守法理，但是也邀请大家来想一想，好像在这个故事的场景里，虽然很明确这个妇女是犯了罪的，犯了律法的， 但是怎么好像直觉上我们觉得说在这个时候拿石头打死他好像有点不太对呢？那这关键到底在哪里？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处理的，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那在我们来谈耶稣怎么回应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我想要先谈一谈人类的一个大脑的结构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图案，当我们把它比较聚焦 zoom in 进去的时候，看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耶稣准备要来回应了，他怎么回应呢？要理解他的回应，我想先跟大家谈一谈我们大脑结构是怎么样。我有一个模型哦，这模型是一个小女孩她手工编织送给我太太的，我看很像一个大脑，我就把它带来了。那这个我们的人类的大脑呢，大致简单的来说可以分成三个区块，当然是很复杂，简单的来说啊，最下面的这一块就是最靠近我们脖子后面这一块叫脑干。脑干是什么呢？脑干是就是在一些最低层的动物里面，包括爬虫类啊、蜥蜴啊，它们都有的。脑干的功能呢，是负责一些我们自主神经没有办法控制的，比如说像呼吸、消化，或者碰到热水，我们手的这些反射啊，这些是脑干的功能，它就是负责这些本能的反应、本能的运作。那中间这一段呢，中间这一块呢，叫做边缘系统 （limbic system）。这个是比较高层一点点的动物才有，比如说哺乳类动物，它是一个情感的中枢，负责控制人的情绪反应啊、感受啊，啊，我们或者俗称叫做情感脑。最上面的这一块，最头顶的这一块，我们叫做 neocortex 或者新脑皮质。在比较高层的动物里，特别是灵长类动物，那特别是最前面啊，额头前面最前面这一块叫做 prefrontal cortex， 这个是只有人类才有的这个区块。所以上面整层是负责思考、负责判断，比如说利弊的判断啊，负责做一些决定啊，或者我们可能把它简单叫做理智脑。那我想这些科学家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人类大脑之后啊，基本上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说我们的脑干啊，最下层的脑干，它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在无时无刻它负责的就是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无时无刻它就在扫描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在问说我安全吗？附近有没有危险？那我们的中间的这个边缘系统，它随时随地扫描我们周围的环境，在问的就是说我在这里被爱吗？我被接纳吗？而最上层的新脑皮质，我们的理智脑，它在不断的在问的就是说，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可以学到些什么。我在这里想到一个小故事，就是我有一个小侄女哦，今年2岁。那我因为她不住在香港，我不是常常看到她，一年大概见到她2-3次左右。那每次见到他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就发现哎，他回家以后呢，他就会讲到我，每次都讲我。我想说这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我？那不是我有什么特别啊，那但是我就发现了，慢慢我就发现了一个我跟其他人跟他互动的差异，就是每次见到他可能很多啦，有其他的大人啦，有他的有5个孩子啦，反正很吵闹啦，一大堆人。那我好像是唯一一个大人，每次见到他我就会去到他身边，然后我会蹲下来在他旁边，跟他眼睛一样的高度来跟他进行互动。那或许他看哇，其他人这么高，那这人跟我一样高，好像比较安全一点啊。然后呢，我跟他互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会伸出手说哎，要不要握握手，如果他不要，因为他其实很害羞啊，他不太跟人家玩，那如果他不要，那我不会强迫他啊，如果他想玩什么我邀请什么，他想玩啊，我跟他玩，他不想玩我不会抓着他强迫他要跟我玩。所以发现哎，这个人好像他不会强迫我，所以好像蛮安全的。所以就发现慢慢的他就会记得我，就会想要跟我互动。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人类的大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的特别在一个年纪小的孩子上特别清楚的看到， 他们真的是多么需要一个人被人家看见，需要被看见，需要感到安全。所以科学家在这些大脑的研究里面，他们找到了依附关系的理论的基础。人类的大脑的设计就是要先被放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不只是身体的安全，包括关系的安全，在群体里被接纳、被爱，产生归属感，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发展出安全的依附关系，然后才能够帮助这个人他的学习和整体生命的成长和发展。那我们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的大脑是上帝设计的，那上帝他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一些什么东西。耶稣很知道在那个这么高张力的环境之下，他要如何回应才能最好的帮助这个妇人以及周围的人来成长。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经文的处境里面，这个妇人被抓来了，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图案上，他是极度的恐惧惊慌，周围的人情绪高涨，可能愤怒，可能手里拿着石头。那想想在这个环境之下，其实就比如说像今天在公司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所有人都在责怪他，那我在旁边我怎么反应？好像很容易的就是说，要么我就起哄跟着一起骂，跟着一起责怪，或者我就保持距离，离远一点，闪躲啊，不关我的事，不要惹事上身。但我想耶稣他的强大就在于他在这个场景之中，他没有加入他们一起来怒吼，他也没有逃避，而他是沉稳的选择了一个回应方式，他弯下腰。那什么是弯下腰？我想在下一个图案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这样的，他是走到人群的当中，他弯下腰是这样弯下腰。我看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奇怪？我想读到这里以前我都在想他弯下腰在地上写什么东西呢，但经文没说啊。那我想经文没说，可能或许他写什么不是那么重要，反而是他弯下腰那个动作。刚才我走到中间弯下腰的时候，我想不管我在弯下腰做什么，至少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所有人都在看我，是吧？啊，就是刚才可能打瞌睡滑手机的现在也都醒来会想到，哎，这人干什么走到中间去弯下腰。我想耶稣或许他就是用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回应，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他身上。那当所有人的目光离开了这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是不是为他创造了一个短暂的安全的空间，这妇人可以喘一口气。那耶稣其实弯腰在地上多长时间不知道啊，但是看来应该不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哦，因为经文说他弯着腰的时候，周围的人还是不住的在问他。所以看来耶稣没回应，所以周围人继续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到底打不打啊？大脑的科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遇上一个强烈的外来刺激的时候，一个人的情绪的反应要比他的思考逻辑的反应要快速很多。所以我们会先出现强烈的情绪，然后我们的思考逻辑在比较晚的时间之后才会跟得上来。所以或许耶稣就是在争取一个时间安抚所有人的情绪，他帮助这些暴民们从他们的情感脑回到他们的理智脑。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不只是说这句话，他说完之后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所以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是邀请所有的人开始进入他们的理智脑里面了。当他们开始思考的时候，耶稣继续弯腰在地上写字，继续把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啊，那周围的都是犹太人嘛，那他们其实很清楚罪 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罪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就是偏离靶心的意思，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那个红心，射歪了。耶利米书第二章说到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这上帝讲的，上帝说他的百姓做了两件坏事。第一什么？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周围的人他们很清楚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偏离了神他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明明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但是我偏要说呸，我就是不要，我要自己去找一些其他的水来装在我自己破裂的池水里。但我们都是这样，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在讲的是什么。于是经文说，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都走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和那仍然站在中间的女人。所以在耶稣刻意的安排之下，那个妇人她安全了，危险被解除了嘛。所以我们刚看到最下面的这一块脑干，发现说，哎，我周围没有人要拿着石头要打我了。但讽刺的是，按照耶稣提出的条件，唯一符合条件可以砸死他的没有罪的那人是谁？就是耶稣自己。然而唯一符合资格来谴责的耶稣，他选择了怜悯。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任何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定罪是什么意思？定罪好像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人犯了罪被判了刑关进监狱里。定罪意味着是说一个人从这个群体当中被移除，跟群体的关系断裂。定罪这个人的归属感被取消了，被隔离了。就好像在刚才看到的那个面无表情的实验当中，那个婴孩他的关系和母亲之间一下被切断了。定罪给我们的结果好像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带来给一个人何等的恐惧。耶稣在安抚了他的脑干之后，他进一步的往上进入这个妇人的情感脑，他邀请他来看到说，没有任何人定他的罪。那不被定罪了，意思就是被接纳咯。那这个归属和连结恢复了，就好像刚才的实验当中，这个母亲和这个婴孩再一次开始了他们的互动，恢复了关系。想要定妇人罪的人都走了，现场只剩下耶稣。在当时那个年代哦，妇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妇女没有任何地位，被当作是财产的，是物品的，他们受到很多很多的欺负。所以他心里可能会想啊，耶稣是不是故意支开所有的人，然后他要来欺负我呢？但耶稣继续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要让这妇女感受到真的是被接纳、被爱、被连结在那关系当中，他要安抚她的情感脑，提供她一个安全的基地。就刚才说，虽然这妇人是犯了罪，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当场用石头打死他好像不太对。为什么呢？我想或许我们的直觉其实是跟耶稣是一样的。在当时的环境之下，耶稣的目的是要教导而不是惩罚。如果当场把他打死了，那怎么教导呢？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习要开始了。耶稣说不定你的罪之后，他继续说，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耶稣安抚了他的脑干之后，安抚了他的情感脑之后，耶稣邀请他的逻辑脑、他的理智脑开始思考了， 今天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想人类经过了几千年的科学研究，一直到现在科学家终于发现了依附理论的基础，但是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是上帝设计的，耶稣早就知道我们是怎么一回事，他早就知道要怎么样来提供我们这个安全的依附关系，所以他是用非常符合现代科学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这个就是故事当中耶稣的处理方式。那我呢，想到自己作为父亲，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还是先骂人。那孩子恐惧的时候，他进入他的情感脑，他是没有办法好好思考的，我骂他什么讲什么，其实他是听不进去的。如果这么做，其实是违背神所设计我们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我并没有在帮助我的孩子学习。或者有的时候有一些父亲，可能他在遇到孩子犯错或者出现关系矛盾的时候，他选择回避，然后就交给太太来处理，这个孩子不听话，你去搞定他。但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连结，他需要的是连结。当我认识到这些之后，我很想要改变。那改变什么呢？那如果我邀请在座的父母想一想，你最想要给到孩子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真的很少很少父母在真的仔细想过之后会说，我最想要给到孩子的就是钱，或者是长春藤校的学位。我想可能真的不多。那到底我们最想给到孩子的是什么呢？所以我想不论我们想给到孩子品格，比如说毅力，或者是坚持，或者是信仰的传承，或者是价值观，或者是一些待人处事的能力，但是想象我们最想要给到孩子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跟他之间有一个安全的依附关系作为基础的话，我们很难去影响他们，很难去把这些东西给到我们的孩子。但我发现讲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当孩子一出现问题，就好像这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的时候，本能的反应第一个就是想要先指责。怎么办呢？我发现我必须先修复我自己的依附关系。如果我没有一个安全的依附对象，如果我自己没有安全的依附关系，我给不出我的孩子，我也给不出我周围的人。那我们可能会想，我已经长大了，来不及改变了怎么办？但是科学告诉我们是可以修复的。或许我自己的父母已经来不及重新给我安全的依附关系，或许我的配偶他现在还没有能力可以提供安全的依附关系给我。可是如果我们再往回去找人类最原始的安全依附，其实就是上帝。而在伊甸园当中，我们违背了神的设计之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被罪隔绝，那个最原始的安全依附被切断。如果不被清除的话，罪不被清除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所以上帝知道，他让他的孩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的罪上了十字架，他代替我承受了我该承受的刑罚。真正的父亲就是在我最狼狈最失败最需要的时候，他愿意和我站在一起，而不是先来谴责我，他愿意为我承受羞辱的那一位。所以耶稣代替我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不只是死亡，而是他承受了与神之间的隔绝。想象耶稣和他的天父之间是从亘古创世以前就在一起，从来没有分离过的，但是他为了我在十字架上承受那个分离，所以他用自己的 死告诉我说，他也不谴责我。上帝不谴责你，不谴责我，他不是那个会带头丢第一块石头的人。我们的上帝是那个会愿意弯下腰，在我们的失败和羞辱当中陪伴我们，拉着我们。不只是这样，他还愿意信任我们，给我们使命。所以从神那里得到安全的依附关系之后，他会告诉我说，去牧养我的羊，我的孩子，我周围的人。如果我们回想到彼得的故事，当他三次不认主耶稣之后，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之后，耶稣做什么？耶稣复活以后有没有先来骂他，先来处罚他？耶稣邀请他来跟我一起吃早餐，跟我一起吃鱼。吃完了之后，他跟彼得说，你爱我吗？他再一次跟他确立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爱的关系，这个爱的连结。然后他跟他说，彼得，你去牧养我的羊。他再让他的理智脑进来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我还是信任你。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一贯的做事方式。就好比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讲到出埃及，当以色列人在埃及敬拜埃及的神的时候，神有没有先来处罚他们？不是，神先来拯救他们，把从埃及的奴隶里面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了以后，然后带到山上才跟他们立约，告诉他说，那这些是跟我建立关系的方式，你跟我建立了关系之后，你要记得遵守这些东西。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八章十一节之后，也就是说当耶稣跟那妇人说完最后一句话，他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之后，经文的紧接着下一节十二节说什么？耶稣又对众人说，所以刚刚这个事情结束了，耶稣又对其他的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想的确真的是只有那个真正创造我的那一位，他才知道要怎么样借着给我安全的依附关系带领我走进光明，以至于我也可以提供光明给到我的周围。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在这里向你献上敬拜和感谢，因为主啊，你真的就是那一位慈爱的看着我们，愿意为我们弯下腰的那一位父亲。如果不是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靠着自己，我们不知道怎么在这个世上与人建立关系，不知道在这个世上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也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样与我们的配偶去相处，与我们周围的人去相处。所以主啊，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大脑和神经系统，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些了解更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想也想在祷告当中邀请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如果有想要更多认识我们这一位慈爱的上帝的，我邀请你，你可以自己对他说，主啊，我想要认识你，你来带领我。也邀请你，如果你有兴趣更多的认识我们这位神，在聚会结束之后也可以找我们的同工来多聊一聊。但不论如何，我想真的是看到说，一个父亲节最好最好的父亲节礼物，或许就是能够真的重新得到与神之间那个安全的永不会被切断的那个安全的依附关系。谢谢你给了我们这样子预备，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非常感谢皮特弟兄刚刚的这一段信息啊，他用自己心理学的背景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被造的那些机制和原理。倘若我们更了解自己，我们更加的认识上帝，更加的认识自己，我想我们就会更加的明白我们是如何被造的，我们更加知道如何和周围的人去建立关系，也更会去明白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这也让我想到哈，昨天刚刚我经历了一个 tough talk 和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青少年啊，当然我们这样艰难的对话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但是我非常感恩昨天的这个交流之前呢，我的太太就提醒我，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交流之前，我们就一起向上帝献上祷告。整个过程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想到，是的，我们和周围的关系其实取决于我们和神的关系。那接下来是这个家事报告的时间啊，今天是父亲节哈，再一次的恭喜各位的父亲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有给父亲的礼物，父亲节的礼物啊，请我们的青少年啊给我们现场的父亲带来父亲节的礼物，祝福每一位父亲。不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哈。我记得之前有一次父亲节的礼物是围裙，今天不知道是什么。鼓励父亲要多做家务啊。 对啊，我也有一份应该。好的，谢谢谢谢。这是什么？啊，这也是啊。好的好的，谢谢。就是好像是我们的 Daniel 弟兄的创意吗？啊啊，这也是干活用的哈，毛巾。好的好的，啊，谢谢各位啊青少年朋友给我们的父亲节带来的礼物。好，我们再看接下来的报告。啊，对。其实这个部分我在一开始已经说了哈，我们在进门的时候呢，每个父亲都接到了啊这样的一个小册子，就是为一位父亲祷告三天。啊，其实这个应该是给家人的一个小册子哈，就是为父亲祷告三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边啊，也是邀请孩子们还有啊妈妈们能够为父亲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好，我们再看接下来。啊，接下来对，还有一个，今天还有一个拍照的活动啊。今天的拍照活动呢，就是捕捉爱的瞬间。那么我们好像准备了一些道具啊，一些小牌子，上面有画有字儿。那么孩子们，你们可以跟自己的爸爸啊一起留影。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门口，我们门口呢有一幅画，大家看到了，很美。那我可以帮助大家去做拍摄哈。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啊，下面是这个馨香基金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馨香沙田馨香妈妈行。这个活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举行了。这个活动呢，具体的时间是在星期四，也就是6月25号的上午10点到12点，就在我们的现场啊，会有一些妈妈们，大家在一起去，探讨和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家长。在7月5号的周日下午哈，1点45分，那 Peter 弟兄啊，会跟我们继续去谈如何陪伴孩子从小认识性的话题。我记得是在6月份我们有过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讲座。那么发现这个大家都很踊跃，因为这的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话题。而那次时间呢，就发现非常的不够，所以就安排了就是7月5号有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讲座的时间。接下来的这个报告是关于亲善大使家庭的。上一次我记得菲利西亚已经和大家通报过哈，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选择。那么我们这里选择的对象呢有两个大学哈，浸会大学和城市大学，就是邀请他们的学生啊，我们作为这个亲善家庭啊，可以是夫妻，可以是弟兄，或者说是姊妹，那么去啊服侍这个来自浸会大学或者城市大学的青年的学生。大家如果有感动的话呢，可以啊用这个扫码的方式去报名和高传道联系。把握实际的课程其实也是报告过啊。我最新得到的消息，我们的沙田堂已经率先啊，已经有3个弟兄姊妹报名了。那么这个课程呢，是鼓励大家去为宣教去做好一个预备。在上个星期的周三，我们的这个祷告会上呢，有好几弟兄姊妹在祷告会上呢为这个把握时机做了分享。那么包括我们就是圣经教会30年来第一个就是外宣的家庭，就是坎红和胡蒙啊，他们这个家庭他们现在在中东啊，所以呢就鼓励大家哈能够去报名参加这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如果我们能够拿到这个毕业证书 我们可以获得教会的一个补助的安排啊，就是这个课程是1000元啊，教会可以补助800元。那么我们也看到教会在宣教这件事情上是非常愿意去鼓励到大家的。好，下一周聚会的内容，下一周的这个正道呢是来自西环堂的曲小宁传道。那么下一次的主日学是 Felicia 为我们带来这个主日学的内容，祷告会呢是爱加贝团契的为爱加贝团契献上祷告，也会有朱姊妹为大家去做见证。好，我们我们看到这个是菜单哈，今天的菜单，那么我们的这个今天呢也是有提供了4个选择，那每一份呢是30元，当然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是完全免费的。我们在这个后边哈会有2张桌子啊，就是欢迎新人的这个桌子，就是欢迎这个新来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新人呢可以和大家一起午餐。好，接下来就是欢迎新朋友的环节。那我看到今天呢有在居港3个月以上的这个名单里边呢有以下的几位，那我提到你的名字请你能够站起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来自新界的潘景汉在现场吗？出去了。好的，马家龙，好，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好，还有一位是Simon， 欢迎你，欢迎你。好的，那么还有来港3个月以下的分别是来自深圳的蓝书才，欢迎。来自上海的张梅英，欢迎。刘书峰，欢迎，你们是一起的是吗？好，欢迎你们。那么是不是还有现场没有登记你的名字的弟兄姊妹呢？或者是新朋友呢？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你也可以站起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那么应该是就是这些哈，弟兄姊妹非常的欢迎大家。那么如果你们在香港还没有稳定的一个聚会的地方那欢迎你们来到沙田堂。我们接下来是最后的一个祝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回到你的家。天父，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你让我们明白你是如何设计我们的。天父，当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设计，当我们越来越明白自己，我们就越来越明白如何去活出丰盛的生命。天父，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这些儿女放在你的大家庭中，让我们有机会彼此相爱，让我们有机会彼此扶助。天父，谢谢你的光时常的照亮我们，谢谢你的爱时常的温暖我们，就恳求你能够一生，让我们一生与你相伴，让我们一生与你同行，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主，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唱这一首《我们成为一家人》。 彼此的问安。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
为中午的饭食来献上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团契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彼此交通，互相认识。天父，就恳求你让我们在接下来的饭食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得饱足，我们更是在灵里面得饱足。天父，谢谢你，恳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在一起交通的时间，恳求你保守我们之后散去的脚步。谢谢主，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